是八福里面的这个第四个，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结果是什么呢？这个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带来的是什么？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曾经讲过，说耶稣在讲八福的时候，其实当他刚刚开始讲的那一瞬间，很多人是对耶稣所要讲的充满期待的，但是他们在听的过程当中有蛮多是超乎他们的想象之外的。因为耶稣在用八福的时候用到很多的词，本身是他们生命里面在抗拒不愿意去接受的。那第一个词是贫穷，耶稣说在自己知道自己灵性贫穷，灵里面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贫穷对他们来说不见得是一个好的词。那第二，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你内心里面有忧伤，有悲痛，你为着罪，为着这个世界，为着你身边所看到的这一切，你内心里面有一种深深的忧伤啊，是有福了。因为当你有这种忧伤的时候，才可能会为自己，会为这个世界努力尝试着去做一些改变。那打比方来说，环保主义啊，那今天我们很多人都会讲说，这个环境被我们人类破坏的差不多了，而且很多人也看到，如果我们再继续破坏下去，那如果我们再去强烈的去推行这个工业化的这个进程，不管这个环境的损伤的话，那可能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品尝我们自己所酿的这个苦果。但是知道归知道，看到跟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内心里面愤愤不平，但是不见得我们内心里面会有悲伤。张宏曾经跟我讨论过，讲过一两句关于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他的孩子 Stanley 给我们家几个孩子准备了圣诞礼物。我们一般圣诞礼物都是要包，而且要包得很漂亮，要包得很好看。Stanley 也包了，但是那个纸是就是可回收的，这个 recycle 的这个纸是土黄色的那所以张宏拿过来的时候是蛮不好意思的。那他所以他还特别讲说，他说这个 Stanley 也想给孩子们买一点这个礼物，但是这个纸呢不是太好看，因为它是 recycle， 所以我可以看的时候他是蛮不好意思的。那然后后来我又知道更多说这个 Stanley 在家里面其实也蛮受压迫的，因为他秉持这个理念，但是很多东西你要知道，说你要做到环保，你要做到凡事凡物都回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会给你增添很多麻烦，对不对？你会给你增添很多的这个麻烦。那你说我今天有一张纸，或者说我今天用到一样小东西，我随手一扔可能就扔进去了，可是我要把它可从严格的环保意义上来说，这个东西需要到一个特定的回收点里面去回收。比如说我们用过的电池，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平常用的那个 AA 或者说三个 A 的那个电池，它如果不是这个严格的回收的话，它的重金属对于土壤的污染是非常严重的，非常非常严重，不是一般的严重，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那但是问题是说，你要把它存下来，然后呢，你要再把它拿出去，然后再到一个固定的地方去把它给回收，这个会给你增添很多的麻烦。所以 Stanley 曾经有一次是说，他存了很多的东西，他要去 recycle， 可是当他去 recycle 的时候，那个人就告诉他说，如果你要去把这些东西要让我去 recycle， 要把它寄走的话，你得花多少多少多少钱。那所以很多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他就 就面对困境，就是说我要去做对的事情，可是我还要去付更大的这个代价。这个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可是他能够坚持下来，他能够把这个当作是他生命里面要不断坚持的一个原则。我相信他看过很多书，我也相信他慢慢建立起自己的这个理念，因为他觉得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子，我们对我们与自然之间的这个关系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上帝在伊甸园里面去告诉人类的时候，上帝从来没有宣布人类对于自然界的主权。上帝在圣经里面所用的言语是说，上帝说你们要修理看守，两个词，修理跟看守。所以这两个词是圣经里面最早的关于环保的一个概念。我们跟自然界之间，我们对自然界的责任是修理，它如果坏了你要把它给什么，要把它给修好。那这个东西看守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这个东西你没有主权的，你只是要看守它。我交给你一个 iPhone 让你看守，我回来的时候你要还给我一个 iPhone 5， 对不对？那你，我给你这个一个皮箱，包括里面的东西，我说你帮我看着，我不是告诉你说这皮箱就是你的，你不能够等到我回来的时候就还一个皮箱给我，里面东西都拿走啊。所以上帝说你要修理看守。那所以我们如果说对这个世界上很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看到人性里面的贪婪，看到人性里面的残暴，看到人性里面的野蛮，我们没有感到任何的悲伤的时候，那也许这个世界会走向更糟糕的一个境地。只有当你为这个世界觉得着急，为人性里面的丑陋觉得难过的时候，我们才会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要去改变这个世界。所以很多的动力是从你内心为这些事情觉得悲哀开始的。所以哀痛的人有福了，是指着这个意思而言的。第三，我们上个星期讲到说温柔的人有福了。那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也是冒着风险的，因为当时犹太人所宣扬的，犹太人所希望的是一个暴力的一个反击，是军事上的反镇压，是暴动，是夺取政权，是要去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是要从流血跟战争当中去取得胜利。可是耶稣说，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你们想要去承受地土，而且想要去承受在上帝的国里面永远的地土，是需要凭着温柔的心去获得的。你们今天用战争，用流血，用人的生命，用刀剑，用武器所取得的土地，总有一天会成为别人的。这是犹太人历史上很明显的一个教训。他们曾经取得很多的土地，那可是他们没有照着神的应许去，照着神的要求去做，他们也没有坚持自己的信仰。上帝让他们失去那个土地，上帝让他们重新再回去，他们再失去。上帝最终要他们明白一件事情，你在人世间所取得的任何土地都不见得是你的，因为这个世界和这世界上的一切都会如同衣服渐渐变旧的。如果你想要承受产业，那个产业不在地上而在天上，而那个产业不是你凭着刀剑，凭着流血，凭着暴力，凭着征服所能够得到的。那今天呢，耶稣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又用到另外的一个词，这个词也是很多人不喜欢的，这个词叫做饥饿跟干渴。 耶稣说饥饿，我们可以去把这句话可以，我们就设身处地去把自己放在那个环境里面，去想象自己在听耶稣所 讲述的。耶稣 嘴里面蹦出的第一个词是说，饥饿跟干渴的人有福了，如果他如饥似渴的去渴慕上帝的义，他们就必得享饱足。所以这里面有两个词是很多人不喜欢的词，这两个词叫做饥饿跟干渴。如果你饥饿，如果你干渴，那你就有福了。现代文化里面有一个，现代企业文化里面，现代企业文化里面有一个概念跟这个很像，是乔布斯说的。他说你要什么呢？他说你要保持饥饿啊，记得这个词吗？啊 ，keep hunger， 就是说你要保持什么？你要永远觉得自己什么是饥饿的？你要永远不满足，你要永远贪婪啊！你才可能会不断的进步，你才可能会不断的扩张，你才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收获。那耶稣当时讲到说，饥饿跟干渴的人有福了。这个很多时候超乎我们的这个想象，说哦，饥饿跟干渴反而有福，那不饥饿不干渴不就没有福了吗？哎，我今天吃得饱饱的，喝得好好的，那我是不是就跟这个跟这个福分就没有关系呢？而且耶稣也说得很清楚，说只有当你保持这种饥饿跟干渴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这个饱足。所以我们要明白说什么叫做真正的饱足，或者我们说，我们今天来思考一个话题，是说什么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觉得满足。今天什么事情或者说什么东西出现在你的人生里面，你会觉得满足？ Albert
啊，但是自己所在乎的都得到。
自己所在乎的都得到，在乎什么呢？
什么都可以的，比如说夫妻感情
啊，夫妻感情、孩子，
只要是自己在乎的得到那个满足，
自己在乎的得到满足就对了。那我就想问你说，那从身体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有满足，对不对？那心灵的层面上来说，我们是不是也有满足？
并不一定，
并不一定。那你现在是满足还是不满足？
我觉得
你很满足，你很满足是因为说你今天中午吃得很好，还是因为 Alice 坐在你旁边？
都是。
那如果说你今天吃得很饱， Alice 又不在你旁边，你们两夫妻吵架了，你会不会觉得满足呢？
这是个难题啊。
为什么是个难题呢？
有欠缺。
那广东话说有情饮水饱，有情饮水饱。Angel 可以听得懂哈，有情饮水饱是什么意思？说我要有感情的话，我喝水都能够饱，对不对？对不对？那这有情我就饮水就能够饱。我们不否认说物质的需要是我们的基础，但是物质的需要并不能够带来更深层次的满足。所以人的追求是分不同的阶段，是分不同的这个层次的。你在没有饭吃没有水喝的时候，你的最需要的东西就是说我需要吃饱，我需要可以有水可以喝。但当你有水可以喝，当你有东西可以吃的时候，你需要更上一层的这个追求。就像 YC 大哥起先在分享诗歌里面所说的一样，就是说人不断的在寻找，不断的在寻找，但是 不见得每样的寻找都能够让你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这一个满足。你会觉得说，哎，一山更比一山高，那你想要去追求的东西，可是你到了某一定的这个时间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样东西好像给我带过来的满足感也就不过如此了，也不能够再提升我的这个喜乐的感觉，满足的这个感觉。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当耶稣讲到这个饱足的时候，他不是单单指着物质上的丰富而言的，这个饱足是指着我们心灵里面的满足而言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发现说，人的心灵里面在物质非常丰富的同时，也可能会觉得很空虚的。我们经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现一个状况，我们可能在衣食完全无忧的情况下面，或者我们自己本身在别人眼睛里面是被人所羡慕的一个对象。我有很好的工作，我住很好的房子，我有很好的这个职业的前景，我有很好的这个收入。也许今天我们自己本身在很多人的眼里面是被羡慕的对象，是这个效法的这个榜样。但是当我们在被别人羡慕的同时，在人生某一些时候，或者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是会觉得空虚的。这空虚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并不满足，你觉得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不能够真正意义上去满足你的心。所以我们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我们如果去看一个数据的一个统计，我们就发现说，当物质生活越来越增长的这个时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发生，人的自杀率反而越来越高。大家注意哈，不是说我今天穷啊，叮当响啊，我这个没有东西吃，我吃不饱啊，我这个穿不暖，我死了算了。我们去看一个现象，人在没有东西吃，没有衣服穿的时候，你恰恰会发现人有很强烈的、很旺盛的求生的欲望。可是呢，什么时候会觉得空虚，会觉得活着没有意思，会想死呢？不是你没有东西的时候，是你有东西，有很多东西。不是你没有衣服穿，不是你没有东西吃，是你有很多东西，但是你觉得不快乐，你觉得很空虚。我在南京待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这个是南京长江大桥。南京有很多蛮有名的这个景点，那也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城市。那这个长江大桥呢，是长江上很有名的一座桥。但是当我在2000年在南京的时候，那一座桥呢，就变成需要人去把守，需要志愿者一天24小时在桥上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有人自杀。所以呢，如果你在南京长江大桥上，你会发现说，隔一段的距离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牌子，这个牌子叫什么？叫做善待生命。那些穿着红衣服的就是什么？就是志愿者。那他们守在那里，就是怕说有人下了车，然后就跑过去，就直接就跳下去了，因为那一个成功率是蛮高的。那一个跳下去死的这个成功率是非常的高的。那很多人去看说，他说哎呀，因为有人去采访这志愿者说，我也想不通这些人为什么会选择这条路。他说看上去都是好好的呀， 看上去都是好好的，你问他说有什么事情吗？发生什么事情吗？什么事情让你想不开想要去死吗？他说有些人讲不出所以然，颠翻这个翻来覆去就一句话，就是说活着什么没意思啊，活着没意思，我就什么，我就选择去死。那南京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叫做燕子矶啊，燕子矶蛮有名的，以前打仗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个地方，所以后来就成为一个公园。它就在长江边上，那但是呢它有一块石头呢就凸出来到了长江的这个当中，那下面呢是长江，那又有时候呢因为水流过来呢又会有漩涡，所以这燕子矶呢就成为这个自杀的一个圣地。所以在燕子矶那一个最突出的那一块地方有一块碑，这块碑是一个中国一个教育家写的，叫做什么呢？叫做想一想死不得。这个是很煞风景的一件事情啊，这么美的一个旅游景点，到了最高的一个地方出现一块石碑，说告诉你说想一想死不得。换句话来说，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得要想一想死得死不得。可是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太多人在这里要寻这个短见。那你如果去总结一下，去回顾一下我们在过往的岁月当中那些所谓的那些为着心灵里面的空虚而选择离开这个世界的，其实你可以想到很多人。如果放成是你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些人没有理由，但他就是选择这条路。十几年以前在中国有一个金融家，那他选择自杀，他名字叫卫东，大家如果去 Google 的话也可以 Google 得到。他从上面跳下来的时候，他的身家有300亿，这是很多很多现在年轻人拼命去追求的一个目标。我如果身家有300亿，我什么都买得来。他选择自杀的那个时候，他的身家有300亿，一直到今天为止，他留下来的财产，他当时留下来的这个股份，分，那在这股市里面，如果你都不卖的话，个个都是亿万富翁。什么理由？你能想得出来？没有人想得出来。4月1号。很多香港的影迷们会去纪念这个他们的心目当中一个偶像，就是张国荣。张国荣跳楼的时候，在4月1号是愚人节，很多人都觉得说这是一个愚人节的消息。可是他从那个都市上面，从那个高楼上面纵身一跃跳出来的时候，你去想他在物质上缺什么，无论是名，无论是利，无论是地位，他都不缺，但是他不满足，他觉得没有意思。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你要给自己的人生找到一个方向，你的里面不能空，你的里面不能暗。你的里面如果是空了，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的心灵里面在灵性层面没有追求，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如果你里面黑暗，那个黑暗是比外面的黑暗来得更加的可怕。耶稣也说的，圣经也说的很清楚，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所罗门曾经讲过这样的一段话，我们可以自己来听一听看。所罗门说，在他自己做王最辉煌的时候，最有钱的时候，最荣耀的时候，所罗门自己对自己说，他说好，我想要快乐，我想要满足，我想要享福，那我要做什么事情呢？他说第一，我为自己干嘛？我为自己盖豪宅。 所以在传道书第二章第四节里面，所罗门说，他说我为自己动大工程，那个工程可不是我们的这个工程，可不是 YC 大哥家里面刷刷墙的，那是大工程。他说我要动大工程，我要这个建造房屋，我要栽种葡萄园，我要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种各样的果木树，我要挖水池，我要浇这个小的这个树木，我要买那个蒲荜，我要有牛群羊群，我要胜过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他说他要盖房子，他觉得说我这房子盖好了，我就满足了，我就开心了，我就高兴了。行，房子盖好了，不行，还不满足。他说那干嘛呢？我就为自己积蓄金银啊，然后呢，君王的财宝，各省的这个财宝，钱也有了。那接下来在干嘛呢？啊，说那我再看看有什么可以让我觉得眼睛看看，我一年才看一次这个春节联欢晚会不够，我天天看春节联欢晚会，我就天天这个叫人来表演给我看，所以我又要唱歌的这个男女啊，和大家都喜欢的那我也要有。那还不行，那再接下来干嘛呢？娶太太啊，娶太太啊，不止一个。他说我要娶许多的妃嫔，我要很多的妃子，我要很多的嫔妃，我要这个跟外国人来这个结亲。他说这样呢，我就一天一天东西就多了，一天天看到我所拥有的东西一天天在这个增加。第二章第四节，所罗门说，要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来不给他的。我眼睛要看什么，我就要什么；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他说：“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该得的，我也觉得这个是我在这些在我统治国家的时候，我应该享受的福分和祝福。”但是第二章第十一节说：“后来，我查看我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得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大家注意，他没有说在上帝的眼里面毫无益处。所罗门说了，说这些追求甚至在日光之下都毫无益处。换句话来说，生命若没了，爱若没了，人和人之间的感情若没了，你一辈子搞不懂谁真正爱你，你也没有自己所爱的人。盖大房子，娶很多太太，积累很多财富，银行户口里面很多存款，对于你来说意犹何在呢？所以什么叫做真正的宝足？心里面的宝足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宝足。心里面的宝足远远胜过物质给我们带来的宝足。所以当耶稣基督在讲到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的时候，他是提醒在场的每一位，他告诉大家说，你这一辈子去努力，去追求，去寻找，需要在你很忙碌的时候停下脚步，花一点心思去想一想，我找的对不对，我所渴求的重要不重要，我把所有的精力花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是值得。人生很多时候停下来想一想，比持续不断的奔跑是要更加的重要的。因为如果路程跑错了，那是生命里面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每当我们为某一件事情疯狂去追求的时候，我们经常需要停下来想一想，我今天把太太放在一边，把孩子放在一边，把我的身体健康放在一边，把我的亲人放在一边，把我的人格放在一边，我为了这样东西有一天如果得到了，我是不是可以得享更大的满足，它是不是能够填满我内心里面那一个现在所无法填满的空虚。所以这是我们在面对幸福的定义的时候，我们所应该有的一个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满足，哪些东西可以让我们得享真正的满足。那下一个星期我们会讲什么叫做饥渴不已。我先给大家透露一点内容，大家也许可以去想一想。第一，我想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木？你想到木的时候，你会想到哪几个词？我会想到三个词。第一个，羡慕，羡慕。第二个呢，渴慕。还有呢，爱慕。Albert 是一个被爱慕所充满的人，他想到就是爱慕、羡慕、渴慕、爱慕、仰慕，还有呢？还有什么？那我们去想哈，圣经里面说饥渴，你内心里面如饥似渴，要去什么？要去羡慕什么？不是羡慕 Albert， 是羡慕什么？要羡慕义。渴慕，渴慕什么？渴慕义。爱慕什么？爱慕义。仰慕什么？仰慕义。所以所有的目标都是指向什么？都是指向义的。我们就来衡量一下自己，说我今天羡慕的是什么，我今天渴慕的是什么，我今天爱慕的是什么，我今天仰慕的是什么。那如果说我羡慕也有，爱慕也有，渴慕也有，仰慕也有，那在我们生活当中会有怎么样的一些表现？你会不会每天很开心很乐意的去读上帝的话？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话，饥渴慕义。你会不会每一天很乐意的去祷告？为什么？因为他是神，我要与他交通，我要与他亲近。那如果说我们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是不是很自然就可以把这种意义活出来？因为我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所以这个问题我们留给大家，我们一同来思考，我们一同来渴慕，一同来追求上帝的话，让上帝的话可以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生命每时每刻的供应。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语。 Amen。 我们唱上会诗《幸福的保证》。